嗨，大家，我是安卡，今天是 EP94 集。这一集呢，要跟大家先说声抱歉，因为录音品质真的不是很好。这一集有邀请来宾，可是因为临时录音设备出了一些状况，等全部录完之后呢，才发现只有一支麦克风有收音，就是来宾的麦克风有收音，可是我的声音没有完全收进去，所以大家在听这一集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很多的杂音、回音、噪音跟声音忽大忽小，我知道你们的耳朵都很挑剔，这集真的是很抱歉。但因为这一集的内容我跟来宾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决定还是把这一集留下来了。关于录音品质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好吗？那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集的内容咯。欢迎收听人生自救指南特语，我是你的人生好朋友安卡。今天很特别，今天我又请到我的好朋友少宗来上我的节目。
嗨，大家好，我是曾少宗，非常开心就是在两年之后还可以继续来上安卡节目。因为想起上次上节目的时候，是那时候是我刚刚满40岁，然后那时候来上，然后现在已经过了两年了。对，那我就不透露我现在到底是几岁了，
这个也不用透露，大家会数学就知道了。
对，不过很开心的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可以持续的坚持下去，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然后安卡在做 podcast 也做了3年了，
对，做3年，
哇，恭喜你，
好不容易哦，
真的很不容易，真的真的。
哎，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录音跟两年前好不一样。
为什么？
两年前的我们跟现在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很不一样。我觉得两年前呢，我们还是有一种那种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讲过证明自己这件事。我觉得两年前呢，我们还是那个感觉还是很重。可是我现在我觉得我们又更可以自在做自己。
我也这样觉得。
我们也比两年前更喜欢自己。
我觉得在两年前那个时候还是疫情之前吗？
还在疫情
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是整个世界跟社会的气氛跟氛围大环境的改变，然后小知道自己内心因为疫情的关系跟自己相处，然后反而是可以多点时间是跟自己好好的对话，然后去反思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就感觉好像我们都会比较再更自在一点。
对，
只是不知道其他的听众也是不是因为这两年的时间然后发生的变化，好像在心灵上面也产生了一些很大的改变。
我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的听众们，我的听友们，就是我相信两年前跟现在的心态也不太一样。我有跟一些听众互动啊、聊天啊、讲话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两年前大家会关注的话题跟我们现在会关注的话题其实不太一样。我觉得因为过去在疫情当中啊，会有一种很紧绷的感觉，
对，而且会焦虑，
对，很严重的焦虑。那现在我觉得大家没有那么严重的焦虑，可是我觉得后面是那个你焦虑过后之后你要怎么去找到那个自己的位置。因为你不想要再回到过去的焦虑嘛。可是你也知道说这个世界的变化是你没有办法掌握的。
对，
那我们要怎么在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这个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个我们觉得很舒服的那个自处的状态。那刚好就是因为最近我们两个人都去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我们两个都超级喜欢的一部日本的电影，叫做《我的完美日常》。
对，
那这部电影呢，我稍微大概简介一下，就是说有一个我猜应该是50几岁、60岁的一个中年男子。
对，
然后他就住在日本的，不是那种你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有钱的，他是比较是社会下面阶级的人。他的职业是扫东京涩谷那边的公共厕所。日复一日都是一样的，可是私底下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厚度的人。 因为他的家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书，很多的音乐卡带，然后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很早起来，也不需要闹钟，你有发现吗？他不需要闹钟，
对，他听那个外面在打扫的声音，扫把在扫到地上的刷刷刷，他就知道说，哎，我该起床了。
对，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醒来的第一个表情都是微笑的。他对他的人生的现阶段他是满意的。如果你对你现在人生不是满意的，我相信你睡觉起来的第一个反应不会是开心快乐的。我看到他的这个镜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做到这件事情。
对，真的是因为现在的我们的资讯其实有一点太快速了，然后包含现在又有除了 IG 之外，然后又有脆，就是大家每一天都在无时无刻的去分享自己的发生的任何很细微的小事，它其实很容易造成焦虑，尤其是如何的感谢这一天结束的，然后睡醒的时候又是全新的一天，然后要全新的迎接新的一天，我觉得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日子好像每一天都差不多？
其实是啊，
对，就是不管我们的职业是什么，今天你是没有结婚的，有结婚的，你有小孩没小孩的，然后你的职业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创作者，或是你就是上班族，但是我们大家其实每一天过的日子都是一样的。前阵子我才听一个朋友讲说，他说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痛苦里都觉得自己是最苦的，
其实这个就是悲剧故事啊，就是如果以戏剧来讲的话，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希腊悲剧，就是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在的故事里面是最痛苦的，是最惨的，然后自己会有自己的一套的解读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是这样。
其实那个朋友他讲那句话，其实我有一种蛮震撼的感觉，就是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很痛苦的，在那个状态之下我们是很痛苦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痛苦的，所以当你自己在那个痛苦状态的时候啊，真的不要觉得你是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然后我想要就是回到那部电影，就是我很佩服那个男主角
伊索广司，
对，他的这个角色就是，其实这个电影很特别的地方是导演他真的就是在拍这个男主角的每一天的日常，
对，
而且这个日常是重复的，就是每天早上差不多一样哦，他会一直拍说，对，我就是听到那个扫地的声音，然后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帮我的室内盆栽浇花，浇完花之后一样，我就是走出门打开门看着天空笑一下，然后我就去买一杯咖啡，开了我的车去打扫。
其实这个跟我蛮像的，因为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啊，我都会看天气，然后当然就是早上起床去买早餐嘛，真的是从我家门口一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就会看天空，就是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我 IG 的话，我有时候常常会拍一些天空啊，然后一些树啊，还有云，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从天空里面感受到今天一整天可能是什么样的心情。那如果今天出门然后发现是有一点天气阴阴的，可是对阴阴的对我来讲并不是觉得说啊，我今天一整天都会很郁卒啊，或是很郁闷啊，或者很忧郁啊，那我反而会觉得说蛮凉爽的，然后等一下会不会有太阳呢，然后我会抱持着不一样的心情去看。其实真的跟里面的这部电影里面的男主角蛮像的，所以其实在看的时候会有点投射。
对，我也是，因为我的日常跟他不一样，可是那个韵律感很像，就是比如说我很少在外面吃早餐，我也很少买外面的早餐，我还蛮坚持就是我早上起床有一些步骤，那个步骤就是我起床之后我要自己做早餐，而且我大概早餐吃都差不多，不太会有变化，吃早餐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打开我所有的社群看一遍，就在那个时间点我接收这世界上所有的资讯，这早上的这个所有的 SOP 都在做。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有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每一个动作，看似日复一日，而且是每天都一模一样，可是在这些小事件当中你察觉到什么，跟这些小事情可以带给你 什么东西？
对，我觉得安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察觉，或者是你也可以讲成是觉察也可以，因为我觉得就是每天就真的是日复一日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可是你有没有察觉到说今天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昨天的你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你今天起床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或者是你做梦睡不好，然后梦太多，然后醒来的时候带了一点情绪，你有没有察觉到你是带了一点情绪的起床，你有没有察觉到你是带了什么样的情绪在刷牙，这个其实都可以开启你一整天我觉得敏感度，就是如果你能提高你每一天的敏感度，其实你就可以预先的预知到说啊，我的情绪要来了，到底为什么呢，那是不是要让他离开呢，然后反而你就可以去让你今天一整天过得很开心。
那你一整天的日常是什么样子？我也很好奇啊，因为你知道吗，我看那个就是这部电影里面的那个大叔的日常，
对，
其实真的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日常。
对，其实就跟一般人一样，然后你知道就是过了40岁之后有需要就是保养自己的身体，当然我没有吃那么多药啦，可是我很相信的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然后因为胃缺水嘛，身体缺水嘛，所以我早上起来一定会先喝两大杯的就马克杯的温开水，然后之后再开始刷牙洗脸，对，然后再决定要吃什么。那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在家里面吃，有的时候会去外面买。去外面买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吃可以让我觉得开心的食物，可能我今天想要吃小笼包，我觉得今天如果我早上起床吃到小笼包我会很开心，我就会去买小笼包。那如果我觉得我吃到的是饭团，会让我今天一整天工作的时候会很有力量，然后我就去买饭团。
我觉得这个就跟电影里面那个男主角他每一天在开车去扫厕所的这个路上啊，他都会在他的车子里面放那个他喜欢的音乐，
Perfect Day 那一首，
对，
I Feel Good，
对，很多很多，就是台湾我们可能看到很多那种可能开卡车啊、开货车啊、计程车司机，他们喜欢听台语歌，然后日本的大叔喜欢听的是那个，大概是50到70年代的一些摇滚歌曲、啊，
爵士
摇滚啊、爵士这些东西，然后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
对，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不知道有些人有没有看过，然后我们也不要剧透，其实他在那个剧情里面你会看到他跟他的家人相处，从他的家人的经济状况还有他们的对谈，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他现在的生活是他自己选择的，他可能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青壮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社经地位，有很良好的教育，然后家里面的经济状况其实也非常好的，为什么他今天会选择这样子的生活，这个文本里面留了一个很大的空白让观看者去想象。对，那当然就是很多像刚刚我们前面讲到的很多的事情，也许是痛苦我们都不愿意去说，那就跟这部电影里面的男主角一样，他不愿意去提。像我自己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完美日常里面我很喜欢的是义所广司，他很斟酌自己讲出来的每一句话，他不想说话的时候他就不说话，他觉得今天讲这句话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不会解决，他就不说，非到必要时刻他才讲话。对，我觉得这也可以反观到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很容易的对很多事情都发表自己的观感或者自己的意见，可是这些意见真的是正确的吗？这个我留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在里面的那个男主角他其实就干脆不说，反正不说留一个空间，我们也让彼此有个余裕，因为日本人其实是蛮讲究余裕这件事情的，很多事情都不说明白，对，就是我不跟你讲，他里面也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不要有纷争嘛，我们不要有争执嘛。
我觉得你看到这个观点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能因为你日本待很久所以你比较了解他日本人的文化。刚刚你有讲一个就是说他的人生，他现在就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他那个这个时期的人生是他自己选择的，
对啊，
然后其实我也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啊现在目前也是我们选择的，
是啊是啊，
以前呢大概20-30岁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的人生没得选择， 好啦，不能这样讲，可能也不是年纪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心态的问题。
嗯嗯，
就是以前的我会觉得我的人生没得选择，
嗯，
然后甚至也是如果别人跟我讲说你选的这个人生对你来说很累，我也会觉得为什么我不能选这样的人生。
嗯嗯嗯，
对。那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可以选择我的人生，其实某部分来说我是自由的。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也是这一次想要跟安卡在聊的，因为自己也在想说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跟大家聊聊的。然后我真的觉得当自己有选择权的时候，心才是最自由的。
没错，
对，就是包含你的工作状态、交友状态、情感、金钱关系、人际关系，当你自己不要把你自己逼到没有退路、没有选择的时候，那样子的时候的自己才是最辛苦的。
可是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选择啊，比如说好，我有小孩我要养，所以我没得选择。
嗯，
我有父母要照顾，我没得选择。
嗯，
对，但真的没有选择。
没得选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选择啊，它不可能就只有一个答案在那里啊。就是当然我们没有经历过别人的心理状态或者成长状态，我们也不能直接的下断语，然后只是说当你今天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选择比方说我选择要照顾我父母，那这个也是你的选择，这个就是一个选择嘛。
对，
就是人生全部都是选择，只是说在什么样的选择里面你选择了一个最舒服的、
最适合自己的
、那当然一定里面有很多的焦虑，有很多痛苦，有快乐，然后也有心酸，很多事情都有，人生就是本来就是各种不同的情绪的总和，可是你要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是你自己心里面最过得去的。
那你有没有曾经后悔过你的什么选择？
其实没有耶。对，那当然在当下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也会有愤怒啊，然后也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啊，然后为什么别人这样对我啊，为什么那个人要这样说这种话啊，然后我为什么做不到啊，就是会有各种的为什么的情绪。可是当事过境迁之后，我反而会蛮感激那个时候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常常觉得时间呢、就有人说时间是线性的，就是往前走的，可是对我来说时间它像是一个糖果丝带一样，它是一个无限的形状。对，然后它会不断的轮回，不断的轮回，当你这段过完之后，你会又再可能过个十年，你又会再轮回到下一个阶段。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近大家常讲到的什么量子纠缠啊、然后因果关系啊。对，那当然它可以放大很多事件来解读，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过去的发生那样子的事情，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你也可以再往未来推算去推想好了，就是当现在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未来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在现在去想象我们的未来？
对，就是当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因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嘛。可是今天你做了这个，好，今天你决定不要在这间公司工作了，我要辞职，我爽，我辞职，辞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经济状况呢，或者是你觉得你可以找到你的斜杠人生呢，那这个都是你可以去预测出来的嘛。当然精准的是没有办法，有些事情是你可以想象的。
通常我们对于现在遇到没有把握的事或我们害怕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想象是害怕，就是我们投射的未来其实是会是充满恐惧的。就像你刚刚讲说、好，我不要上班，我要辞职。可是一般人其实会想象的是那个没有上班状态是可怕的。
嗯，
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想象说也没那么可怕？
对啊，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今天我辞职的时候，那我是不是每天就多了16个小时是自己的，在这12个小时里面我可以怎么安排，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我想学什么东西，有哪些人我想要见，或者是在这12个小时里面我想让自己的心更平静一点。你把自己关起来也可以啊，好好的跟自己相处也可以，只是说回到刚刚讲的，就是刚刚讲到观想嘛，然后或是你有没有觉察到自己，就是你每一次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察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今天你跟别人吵架，然后你只是为了逞一口气，然后你说出了一句你觉得一定会伤害彼此感情的话，你一定百分之百知道这句话说出来一定就是两败俱伤啊，你就是要讲啊，那你讲了之后这个未来就已经出现了嘛， 有可能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修补彼此的关系，有可能你们就一翻两瞪眼再也不相聚，对，那也有可能你们的感情会变得更好。那这所有的事情都有没有去察觉跟觉察到自己现在此时此刻的自己？那回到刚刚那部电影里面，就是伊佐广司先生他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其实也是每一天都在觉察自己的感受，从他睁开眼睛，然后耳朵先听到外面在打扫的声音，然后他会再起床翻一下他前一天可能迷迷糊糊睡着然后看的书，我看到了哪里，他也是在跟前一天接上轨，他在觉察我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今天要如何再继续。
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每天晚上都睡着之后好像有一个，我不知道这个导演是想要告诉我们是说是他的潜意识、还是他的梦境，就是会出现他一整天碰到的人，
对，
或者是他做的工作，对，而且
还有树的光影，
对，树的光影，而且它是黑白的，
对，
我不晓得导演在这部电影里面埋这个东西他想告诉我们事情是什么，你觉得呢？
因为导演是文温德斯嘛，然后他自己是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然后也是导演，也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影像创作者，所以我觉得他对于在影像处理上面，在看我的完美日常里面，他很像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啦，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睡觉，会睡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当我睡着了，如果我有做梦了，人的脑袋里面就像是一个、电脑，然后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记忆体，他会帮我格式化，把不要的东西清除，把我想要的东西留存起来，然后如果我想学什么技巧，我可能前一天然后花了很多时间怎么样都学不过的东西，在脑子里面它就会开始重组，然后重新 再 run 一遍。那我觉得也许导演的用意是希望是让我们觉得说啊，梦境其实就是在各种不同的画面跟你接触到你有记忆的东西或是有感觉的东西互相交叠而成，他把它压缩起来，不然树影啊，他碰到人的脸孔啊，然后哪一个女生对他笑啊，这些东西他全部都把它压缩起来变成记忆体，然后放在脑袋里面，他只留他想要记住的东西。在电影里面的后面呢、然后他不是去冲洗照片吗，然后每次洗完就是一叠照片，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他不是就是有很多的铁盒子，
对，而且他会把他觉得不需要的撕掉，
对，就跟梦境一样，就是他把一些他不需要的东西然后全部都格式化都清除掉，他只留他自己想要的，你都是潜意识会帮你做这件事情，自己没有办法决定
哦。
你的潜意识会帮你留下你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最重要的回忆跟记忆还有影像。
这个很有趣耶，我没有想过是潜意识在帮我们留下我们觉得想留下的东西，所以啊，潜意识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潜意识要你喜欢一个人你也没办法说不要。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再聊聊那部电影里面，因为我觉得那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是值得我们去沉浸在里面去体会的。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哪一个小细节你非常的喜欢或者是你印象很深刻的？
其实很多耶，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其实现在慢慢活到这个年纪，其实我的感官变得很敏锐，然后我其实是一个高敏感人，然后也是个高度的共感人，所以其实碰到这路上即便是不认识的人哦，可能会因为我看到他的眼神让我想起了某些人，然后我就会有时候就会突然变得很感伤，然后有些人有时候就会突然变得很开心，因为我想起了某一个我很久没有想起的人，我常常会因为这样，所以其实包含我家人的笑容，然后我也会记在心里面，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看到喜欢的宠物可爱的样子，每一刻都对我来讲很重要耶，所以反而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要屏蔽什么东西是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对，就是我决定不要去吸收那些东西，对我来讲才是我真的想要选择的。
男主角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平行世界，你的世界是你的世界，我的世界是我的世界，而且 我跟你的世界可能不会是同一个世界，那你觉得你有好好的活在你的世界里吗？你的世界有没有被别人干扰？而且我觉得被别人干扰是一定会的，我们去干扰别人的世界一定会，但我们需要去做到不要互相干扰吗？还是说干扰的越多越好？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耶。
像男主角他就是中间有一段是他的侄女嘛，
对对对，
来找他，然后他的完美日常就被破坏。我还记得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因为我是去电影院看，然后旁边就坐了一个男的，他旁边又坐了一个女的，是他女朋友。然后他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跟他女朋友说：“啊，那他这样子，他的完美日常不就被破坏了吗？”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是，他原本的那个日常，我当然第一秒钟我也会觉得有点烦躁。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的日复一日，我这样过得很舒服、很开心。可是突然就一件事情，一个人，而且是对我来说重要的人，他跑进我的世界来了，然后他打乱了我的节奏，对我来说是不舒服的。可是我下一秒钟又会立刻想说，其实不舒服，他就也会过去。它也就不过是我们这个人生的时间轴当中的一小部分。然后也因为有一个这样子好像过来刺激你一下，丢个东西给你，所以让你这个平平的时间轴突然有了一个变化。要不然你的时间轴就是一直都平平的。
对，因为像我刚刚讲说，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是说过去有人会觉得孤独可能是一种力量，然后有人会觉得说我们活在这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里面，就是要人与人必须要有交集。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完美日常，日子生活就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五味杂陈，起起伏伏组合在一起，它才是一个日子。就是如果我要寻求心理的平静，我有没有办法在外在还在波涛汹涌的时候，我的内心可以保持平静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外在的运转，这个世界的运转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可是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保持清醒、理智、觉察，同时保持温柔，然后去看待身边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我也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这也是我在学习在做的事情。你先分享一下你怎么做的。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都做到完美，
不可能
这个路上，
对，
然后就是在学习啦。我们就是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真的在学习。我只想听听看说你是怎么去做到这个 balance 的。
我觉得每个人在处理这个情绪或者是觉察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我自己的方式是，其实我自己有在下一个很新兴的名词啦，就是你要说它是冥想也好，你要说它是静观也好，然后你要说它是内观也好，或是观想也好，就是我有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我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我一定要拨给我自己每一天将近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冥想。应该是说因为我是做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可以比较快的一下就进入在一个我自己的状态里面。那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画面啊，很多的不同的情绪会出来。这个时候当画面出来了，情绪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去觉察我自己，我为什么会愤怒，然后我为什么今天会觉得有点烦躁，我为什么今天会觉得很开心，为什么今天我会很快乐，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也许快乐是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那这成就感是什么？何谓成就感？是跟别人一起共事吗？还是我达成了一个过去没有办法完成的目标，我达成了。如果我开心，我就接受这个开心，然后如果我生气，我愤怒，我就接受这个愤怒，因为我就是也许我可能没有处理好，或者是也许那个人触动了我过去某一些我不愿意面对的情绪。我不愿意面对的情绪是什么？就是我每天都在做这样子的事。对，我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对，那有的人说啊，冥想脑子要放空，我觉得这个就是看每一个人自己要去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那对于我的话，就是我会给我自己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会自问自答，我会去问为什么，我会去找寻。那很多东西它出来的时候，它并不是说啊，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脑袋里面说，陈少忠，你现在为什么生气？为什么愤怒？没有，它很多东西是画面，它就是一个类似就是像我的完美日常这样，闪过一个片段，然后闪过一个画面，闪过一个人的笑容，闪过一句话，那这句话它就可以牵引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是一直在做这样子的练习。所以反观到现在是，当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去觉察到此时此刻的我是什么，我的状态是什么，我的情绪是什么。例如说我快要生气了，好，那我就跟我自己讲，不要生气。如果你真的想生气也可以，你把你想说的话说完， 然后记得不要伤害到别人、
嗯、其实我的方式跟你也很像，现在也是会比较快速的能够觉察到自己有状况，那个状况可能就是我有一个什么情绪出来，我有一个什么感受，有时候不见得是情绪，有时候就是一个什么感受，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或这个人对我做这件事说了这句话为什么会 引发我这样子的感受。
嗯嗯。
然后我就会也是一样就会开始自问自答，是不是因为过去发生了某件事情，过去那件事情对我造成了什么阴影，所以导致我现在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跟感觉嘛。可是我觉得现在我又多进一步在做一个练习，就是我把自己变成第三人在观看自己，然后那个观看自己就是我知道自己什么原因导致我有这样子的反应。
嗯嗯嗯。
那现在的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那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嗯 嗯。
我要怎么去换一个角度，很像是清醒的我在看一个发疯的我。
哦，可以理解。
我好像在这个情绪跟事件当中被揪着走，但是我是用一个清醒的头脑在看不理智的我。
嗯嗯嗯嗯，
或是被情感控制的我，我就是得要在这个两者之间，理智跟感性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
这个就回到刚刚我们讲的选择权，就是当你往后退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的人生里面对于这个事情你有多少个选择，在这个选择里面哪一个是你最想做的，然后或者是这个伤害是减到最低的，就是人生要让自己有选择权，没有选择权真的会很辛苦。
我觉得选择权这件事情真的完全是一个你的心境上面要不要对自己让步。
让步哦。
对，一定会有一些你自己很坚持的那一些想控制好在那个范围，在那个框框里的东西。
嗯嗯。
一旦你在框框里就没有选择权。
安卡讲这个很对，就是当如果你在你自己的人生或者你的心里面你设下的框框，其实你就反而是阻碍了自己其他的更多的想法、嗯、
你就会变得没得选择啊。
嗯，
把自己框架住是没有得选择的，这个跟控制也是有点关系。
嗯嗯。
对，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有框框，
有框框会有安全感啊。
对。
嗯，
对，所以就是要抛下安全感这件事，要么你就是要给自己很足够安全感。可是我觉得、哦、要给自己很足够安全感这一件事情啊，不是你今天用说的、哦、不是你今天用策略规划练习什么可以来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期时间的自我的反省，自我的疗愈，自我的认知，慢慢慢慢的你就会从心里面堆叠建立起你的安全感。
对，因为安全感它其实牵扯到很多，牵扯到说你对于自己的自信心够不够，金钱财务状况如何，感情，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变得很有钱，然后或者是说工作就是一定要哇做到金字塔顶层，可是就是你如何在现在现处的阶段里面让自己有空间有余裕，或者是 往后退一步，然后去看清楚每一个事件发生。
对，所以我才说就是那个安全感是不是你这边着火了你去灭火你就会安全感，不是。就像你刚刚讲说我感情出问题，我金钱状况出问题，我亲情出问题， 我人际关系出问题，这些都是一个，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外在的，好像是一个，你好像讲它是一个引爆点，可是不是啊。很多赚了很多钱的人依然没有安全感，很多他来自于一个很健康的环境跟家庭，有很多他的工作很有成就的人，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完全是安全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
你就没有完美啊。
对，至少我认识的人当中我没有觉得任何一个人心中觉得没有缺失的那一块，绝对每一个人都有。我最近领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安全感我们可能有时候把它捏在手里捏得太紧。
对，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 fighting 或者去努力去面对自己的刚讲的不安全感啊，或者自己的恐惧啊，或者是自己的不足啊。对，你有没有去努力的去面对这件事情？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逃避，当然就是要选择去努力面对的时候 你就可以就自己就会产生出很多的不安全感。因为我就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有时候在拍戏，然后我们常常会跟其他也是很优秀的演员然后一起演戏，其实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对方明明是已经是很优秀很有知名度的演员咯，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到他在对于角色或者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他很努力的想要做到最好，在这个努力的做到最好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很敏感的，我们就会感觉到、他现在 很没有安全感，可是他也很努力的再去面对，然后去做到最好。因为当你唯独把事情做到最好之后，如果事情发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可至少我们努力过了嘛，对，我们有坚持过了嘛，那结果不是我们能够去决定的，那就交给别人吧，至少我们自己能做到的我们要做到最好。
所以讲到最后其实它就是一个东西，就是放掉。当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抓到那个安全感，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去填满你的安全感，让自己有安全感的时候，没有什么方法，就放掉它。最近我的心得是这样子，但不是代表每个人都这样，那是因为当然你要追溯什么以前的成长环境啊，经历过的事情啊，什么之类的，会造就我很没有安全感的个性，这个我也承认，我也都找到了原因。但后来我就发现，要一直给自己安全感这件事情啊，真的不是你看到一件事情你去扑灭那件事情，看到一个你害怕的东西你去把它delete掉，你就会有安全感的。到最后我就发现，其实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反而是我就把安全感会对我造成威胁这件事情放掉。
安全感对你造成威胁放掉，
缺乏安全感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威胁性。把这个念头放掉。
怎么放掉？
怎么放掉？我没有一个具体方法。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它是堆叠来的，就人生的经验跟时间这些东西，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我其实可以不用把它握在手里面握那么紧。当那一天发生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变得自由很多。
理解。因为像我自己啊，我自己最近很喜欢两个名词，一个叫做臣服，然后一个叫做迎接。就是我每一天都会跟我自己讲，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迎接吧。你知道迎接啊，它其实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出来它是一个动作。你想象迎接它是一个什么动作？
跪在地上，双手往上
举。哇，需要跪在地上啊？也可以。可是你刚刚讲到了一个，就是你是双手双臂打开嘛？
对，绝对的。
对，你绝对的是双臂打开，你可能是拥抱，然后你可能是感受，然后就像下雨一样，然后整个雨水淋在自己身上。就对我来讲，就是发生很多任何的事情就是迎接。今天不管发生是今天是顺利的不顺利的，开心的或是不开心的，我就迎接它吧。然后迎接它之后呢，那就让它穿透我吧，然后接下来就是臣服。所以现在我自己是在发生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所有的情绪哦，所有的事件，我都会跟我自己讲说，你就来吧，那你就没什么好怕的，就来吧，我就迎接他吧，反正就是头过身就过。
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很大的一个信任。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我可能错了》，森林僧人的故事，里面就有讲到一段，就是当我们的人生一扇窗关掉而另外一扇窗还没有打开的时候，我们中间一定会有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你要怎么办？我曾经过去好多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个过渡期。我记得我有跟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讲过，说我觉得我好像在黑夜里的海中游泳。
黑夜里的海中游泳，那不是
没有任何光，
没有任何光，伸手不见五指。
对，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离开的那个海岸，但我也还看不到我即将要抵达的海岸。就在这个中间真的是很害怕，你想象一下，你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你还要很努力的游泳。因为你知道你不努力的游你就会死掉。
那我不能漂浮吗？我不能就直接漂在海上吗？
没有，你必须要很努力的游到对岸去，这就是你现在的任务。
然后可是不知道对岸在哪里。
没错，你不晓得，应该不是说你不知道对岸在哪里，你知道对岸在哪，可是 你现在就是没办法一秒钟到那里，你必须要很努力的在 海里面一直游一直游，然后你不晓得要游多久，你知道目的，你知道目标，可是你不知道要游多久。这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扇窗关了，然后你在等待另外一扇窗打开的中间，该怎么办？就是你心底中最深层的那一个信任，你知道吗？信任不简单，可是当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也只能信任。
信任什么？
就信任你会做到这件事
啊，
或者是信任，就是你会到彼岸，你绝对到得了彼岸。因为你如果没有信任，你没有办法在那个黑暗当中游泳，你没有办法在那个黑暗当中涌渡那一个大海，在那个大海当中活下来，因为你什么都没了，你回不去从前了，你只能抱着前面有这个目的地的希望，然后你也只能信任有这个地方，
相信自己啦，信任自己。
然后我觉得不见得是相信自己，我觉得就是信任这件事会发生，不见得是相信自己，因为我那一段很黑暗的期间，我也没办法相信自己，对啊，我觉得有时候人很多时候是没办法相信自己的，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那下一步你还能做什么？你就只能相信你的信念。
对，我觉得信念，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当很多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结果，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答案嘛，唯独就只有信念，就是相信有一天我一定会完成，然后相信有一天我一定会达到我自己心里面的目标。我这个也就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不是说我都会冥想嘛，然后在冥想里面我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 它其实也是在很多表演艺术工作者然后或者是运动家他们会做的，叫做观想。对，我常常会做观想，就是我相信就是事情一定会要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它会有很多步骤。我观想的时候我会去观想，例如说我拍戏好了，然后我就会想象我杀青的时候的样子，我杀青的时候是多快乐，然后我杀青的时候我完成了这个角色，然后我再往后推，我要完成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我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目标是我要去做的，有什么样东西该学的东西我要去学的，我的心理素质状态是怎么样，然后我就会慢慢的推慢慢的推慢慢推，然后推到此时此刻的我，然后我就会知道说啊，原来要达到这个目标达到这个结果，这个脉络是什么，这个步骤是什么。对，然后每一天每一天的这样子的观想之后，我就会产生信念了。这是我自己的做法了。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其实是印证在，我觉得不光是工作哦，也许是情感生活，然后也许是家庭关系、父母关系，如果说想要跟父母的关系可能变得更紧密，或者是有一些鸿沟你们没有法跨过去的，然后你可以想象的是说，当你们如果你们这个事情是解决了，你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才可以慢慢的去推说有哪些东西是我该去，也许我常常要联系我的父母，常常关心他们，或者是在乎他们的需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工作太繁忙了，我们会忘记会忽略了这件事情，那大家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疏远。可是如果我希望我们之间的感情可以再更紧密一点，那我该怎么做，就可以从这些小细节慢慢的去观想。我自己是做这件事情了。
你觉得你以前的人生观跟现在人生观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现在比较有点随遇而安，然后我会抱持着一个开心玩耍的心态，然后再过我现在的人生。
你觉得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吗？
我不想把它归于年纪，我只是觉得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与其没有办法控制，那还不如就开开心心的去玩耍跟接受吧，去迎接吧。
我觉得二三十岁的时候啊，我们会很想要干大事，也不是我们没有去做，有，绝对有，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些理想、梦想、目标，我们也都尝试着去实践它，尝试努力去实践它。可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因为你已经经历过，所以你就会知道，有些事情啊，你天生就是做不到，不见得是平庸，但就是它就不是属于你人生的道路。
好，那这个就是我要再丢出一个问题， 你说做不到这件事情，那是对自己有误解吗？
不是对自己有误解，那都是在认识自己的过程。
那如果说今天你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然后你也做得很开心，然后你知道有一个很远大的目标它有可能会实现，那你会觉得你做不到吗？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对于自己的认知，好，例如说我现在想要赚到1亿，1亿这个数字很远，那这个就对于自己的认知，如果现在的工作本来就，如果也许年收入根本就没有到100万，我怎么要赚到1亿？除非我中头彩，
就是这个就是妄想啊。
对，就是自我的认知，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就像我自己，我就会觉得说我可能是一个比较了解我自己的人，就是我在我人生中我有设了很多的目标，我当然是几岁会达成这个不是我能控制的，可是我就会觉得我有一天一定可以，这个是我的信念，然后所以我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如果发生了我就会很开心，因为代表我在一个我选择了 一条我觉得我可以达成的路上。
可是你有没有试过就是你的选择你没有达成过呢？你的选择或是你的目标理想你没有达成过？
其实有些有欸，
但一定有些没有啊。
对，可是
慢慢调整自己的位置啊。
对，可是如果没有了，我并不觉得它不会发生，就是我的自己的人生观里面我不会给它，应该怎么讲，说它会发生跟不发生，就是我觉得它如果我想要，就可能就讲得像量子纠缠这样。
没有，不是，我跟你讲啊，因为你的人类图的黑地球是14号闸门，这个闸门就是一个你许愿基本上都会成功的闸门。
许愿会成功，
对，就是我们没有14号闸门的人，你也可以把它讲成是有点类似像偏财运的感觉。没有14号闸门的人，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的觉得梦想有可能会实现不会实现，然后我们就是可能要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可是14号闸门就是你可以对他许愿，然后这些愿望达成的几率也是蛮高的。因为14号闸门呢，它对象闸门是2号闸门，2号闸门是一个你最远大的目标。你需要达成你最远大的目标，你需要有达成这个目标的资源吗？那14号闸门就是备足这些资源，让你可以往你远大的目标前进。所以你的14号闸门呢，就是你的黑地球，黑地球代表是我们的整个人的稳定性，支撑你，支持你去达成你的人生目标的那一个骨干基础。所以你不会觉得你的人生目标不会达成，这就是我们的差别哦。像我没有14号闸门，我就不觉得我设定目标就一定会达成。我没有。而是我会见机行事的去改变我的目标。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这辈子就不是我该做的事，
因为
我就会去换我的方向。
因为说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当演员，我就想要演戏，所以其实我好像是一直在去
打个岔，你不是黑地球，你是黑太阳，是14号闸门，所以这是你的人生目标。
我是什么？黑太阳。
对，你的黑太阳，黑太阳就是我们一个人的人生使命，也就是就像我们星座讲的那个太阳星座。你这一辈子想要成为的人，好，然后还有就是你这一辈子被这个世界你投胎来，你应该要发光发热的方式，你被这个世界为之所用的方式。14号闸门是一个技能，强而有力的技能的闸门。所以你会备足这些，不管是技能资源或者是支持，这些东西你要好好的运用它，你就会达成你的目标。
哦，你现在在看我的人类图。
对，这就是你该做的事情。对，那你的黑地球是8号闸门，是贡献。你只要能够让你去贡献，所谓的贡献是比如说贡献你的热情啊，贡献你的善良啊，贡献你的很会发挥运用技能这件事情。做好这些事情就会支持你有一个很好的能量。你有一个很好的能量就会去就是去把这些资源做更好的分配跟运用。所以你觉得你的创作的养分是怎么来的呢？
生活。
生活。
我的创作的养分都是生活，然后我跟人相处的关系，那当然就是还有很多是从电影啊，然后看书啊，或者是自己的思考。可是我很喜欢对话，因为前阵子我有拍了一部公司的人生剧展，这次的我们的创作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就当然就是有编剧，我们有故事发想已经写完了之后呢，我们拿到了剧本，拿到了文本之后，我跟导演我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一对一，一场戏一场戏，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机我们都在分析，然后我们都在讨论。我很喜欢这个感觉，就是这个对于我来说，我面对面，然后我看到的对方的眼睛，我们彼此有交流，我对于这件事情反而是变成我很多创作的力量。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有的人会用那个通讯软体然后录语音档给别人，我没有办法这样，因为我看不到他的眼睛。
或者你说你也不是很爱讲电话。
对，我也不爱讲电话。
然后你也会跟我说你传讯息传达的东西有限。
对，在那时候在拍这部剧之前，然后因为我们即将要开拍了，然后大家都我跟导演我们都很忙，就是我们有各自的事情要去做就对了。然后导演每天都会丢很多问题给我，他都因为导演是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智派的人，他就是擅长处理跟分析，所以他每次都会传来的讯息都是他已经写好了，然后就是很有条理的，而且是不带任何情感的跟我分享很多事情，问我的感受。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打字的方式，然后像导演这样子巨细靡遗这样，然后一个字然后这样写出来，我没有办法。我就跟导演说，我可不可以就是录音给你，还不是语音档哦，我是录音哦，就是像现在在录 podcast 的一样，然后我就针对他的问题就是用录音的，所以每一个语音档大概十几分钟吧。
我觉得你很像我的完美日记里面的男主角，
我这
好多行为都好老派。你也是。
对，我就觉得我很老派，然后导演就说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用打字的写字的没有关系，然后说你要用录音的也可以，我说好，我用录音的。
我觉得我的创作养分啊比较是，其实我觉得也是日常生活，但是那种日常生活当中我跟人的相处，或者是我发生的事情的感受，它会带给我有没有爱的氛围。
爱的氛围啊，
对，我觉得这个爱啊不局限于就是恋爱关系，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跟爱有关，比如说朋友之间的爱啊，家人之间的爱，像我就最近就是很喜欢去爬山嘛，我有一次在爬山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只毛毛虫，我就拍它拍了一两分钟，我就看他怎么从这一棵树叶爬到另一棵树叶上面，好几次我都觉得他要掉下去了，可是他都有办法，比如说往后八股一点跑到那个叶子的那个叫什么叶枝上面，然后从这个叶枝再搭脚再搭到另外一个叶子上面，我看到他这么努力之后，我就觉得他的生命力是充满爱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有爱的感觉。
那是你心里面有爱吧，然后你看到的东西
有可能可能是因为我心里面有爱。
那天你可能心情很好，然后有阳光。
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就是我以前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爱的人，就是可能某一天我的觉知被打开之后，我看很多东西我都会觉得它里面其实是充满力量的，那个力量其实就是对我来讲，力量跟爱是一样的东西。你有爱就有力量，你有力量就有爱。记得有一次，我是看到，好像是看到一朵花，就是从还没有开，然后到开，绽放这样子，我突然觉得好感动。但我要讲哦，这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年纪到啦什么的之类的这种事情，因为我有好好的分辨一下，是不是因为就是中年啊，然后那个荷尔蒙就分泌的那个之类的。不是不是，就是我就突然可以觉知到自己的感受力是被打开的，然后那个感受力啊，不只是被打开，而且是它是往正向的地方去发展。
我完全可以理解。
对，我觉得我看到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有爱的成分在里面。其实我很少去看到很邪恶的，或者是很丑陋的。没错，我们会看到这世界上有很多很邪恶很丑陋的事情，可是我都会觉得那些很邪恶很丑陋的事情，你就把它当作看了之后就好了，看过就好了，但你不需要把那些邪恶跟丑陋收到你自己的那个袋子里面。 你可以把好的东西收到你的袋子里面，你可以把那一些不好的东西留在袋子外面。
这个就是选择啊，就回归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你如何去选择这件事情。你可以去看到好的那一面，或者是不小心看到不好的那一面，这个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或者是我选择屏蔽它，我不要对它有任何感受，也可以。
我发现啊，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工作啊，我们应该可以说是创作者嘛，对不对？
自由工作者，
自由工作者。我们平常很少出门。
对。
哎，你的 MBTI 是什么？我记得是 I 吧。
对，我是 INFJT。
哦，我是 INFJ， 好像也是 T 耶。我后面我忘记，但我就是 INFJ， 所以我们是 同一款人呢、
啊。原来我们是一样的、
哦。对啊，好可怕！难怪我们两个都不爱出门。我承认，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去观察人的一些小细节，然后再回来进行一些自己的反思。我的观察比较是我身边周围比较近的人，比较不是外面的人、比较是跟我很近的朋友啊、然后或者是说比如说我在教课解读的时候的学生啊这些，对不对？但我不会把大家的事情就是公诸于世。但是比如说我跟一个学生对完话之后，他今天讲一个东西，我会反复去思考。可能在我们的上课的过程当中，他讲了一句话，或他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感想，怎么讲，我会听了他这件事情之后，听了他的感想，听了他的分享之后，我会带回来变成是我的观察日记。
其实这样真的蛮好的耶，就是说你可以跟很多学生这样相处，然后去理解他们，去接触他们，他们把问题提出来跟你分享。回归到自己的话，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我不能把它讲成是养分，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成长经验、成长经历。可是它确实就是可以 变成是一个很好的，
这其实就是养分啊。你知道我在跟学生对话的时候啊、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跟他讲的话是他们的养分，可是我有时候讲出来以后才会发现说原来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你也是靠着对话
是
来梳理自己。
没错没错、我是没错。那个对话不见得是不是像你那么老派一定要就是讲话面对面，是文字讯息我是可以的。像前几天我就学生问我一个问题，他人生的问题跟人类图是没有关系的，当然也是从人类图延伸出来。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想法，不是观念，是我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其实跟人类图是完全没关系的。他听到这句话，他觉得他收下之后，他觉得很安心。其实那个安心并不是我要追求的，当然他很安心，我觉得很开心。我更多的发现是在于我怎么会跟他讲出这样子的话。其实有时候我在跟他们讲这些话都不是我刻意精心安排的，就是我当下看到他们有这样的烦恼，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但我就是很自然而然很直觉的告诉他们说我是这样想的，你也可以参考看看。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对很多人来说是有帮助的。但其实我更惊讶的是，哦，原来我是这样想的。所以那个对我来讲也就是我的创作的养分。我因为跟他们的对话，我因为跟他们的互动，然后
对啊对啊对啊，
不一样的人，好多个性、
人生组成是不一样的。
对对，人生组成都不一样。然后在跟他们对话完之后才发现说，原来我对这件事情的观点是这样，原来我的人生观是这样，原来我的价值观是这样，然后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原来我可以把我的心放大成这个样子。原来我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那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是比如说我的 podcast 或者是我的 IG 上面的一些日常的我自己的反思，然后自己的观察，它就是我创作的来源。
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因为毕竟这个创作的东西，它可能就是它就是我的工作嘛，然后表演也是我的工作，然后所以其实我会把它分为比较感性跟理性这两个不同的 方向脉络去寻找。那当然比较感性的部分可能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接触，或者是过去的成长记忆，还有包含就是编剧老师他们写出来的故事跟人物，然后我们还有跟导演我们一起讨论，我们就会把这些所有过去的东西慢慢集结在一起，然后他就会开始从他就会先长出了骨头，骨头慢慢硬了之后，然后就会有血管，血管出来之后就会开始长肉，然后这个时候还不见得有灵魂哦，只是说这个人的这个角色的骨干就已经出来了，外在的形象已经出来了。然后就可能就是在讲比较理性的部分，我可能就会去找寻找看很多相关的书啊，然后心理学的书啦，然后或者是这个角色他有没有其他的外在的技能啊，然后去看一些相关的题材的电影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影像，然后这些比较理性的东西，然后他才会组成这个角色，才会变成我的创作能量。所以其实真的就是我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我就在大量吸收很多东西。因为我身边就是还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是在公司行号上班的，然后他们都是打卡嘛，然后朝九晚五，然后我常常有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上班打卡，然后下班打了卡之后回到家，哎，自己的时间了，然后 me time 一下，然后去喝酒啊，去玩啊，然后跟朋友就是看看电影啊什么的。可是我的人生是我张开眼睛之后，我就再去思考我今天要做的这个角色或者这个创作，我要开始大量的吸收了，甚至是我闭上眼准备要睡觉了，然后再做梦，这个梦境也是帮助我的在创作的一部分。这个很奇妙哦，就是我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台词我有一点没有法理解，然后或者是有些台词不容易背，各种不同的角色职业嘛，有时候不容易背，哎呀，有一天就是可能前一天睡前的时候怎么背怎么念都觉得念不顺。之前不是在日本发展嘛，然后有很多比较艰深的日文台词怎么样都讲不顺，睡觉的时候很奇妙哦，我只要觉得我在梦里面讲日文了，隔天睡醒我就会有一个直觉我一定背起来了，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我很喜欢做梦的原因就是因为梦境它其实是在帮我重新组成我前一天我没有法过去的关卡，然后它把一些我不需要被记忆的东西给屏蔽掉，然后只留下我需要学会的东西。
那我觉得你是一个潜意识很强大的人。
是吗？
因为梦其实就是潜意识啊。
嗯，
对啊，你的梦还可以去选择屏蔽掉一些不要的东西，然后选择想要吸收的东西，所以潜意识很强大哎，难怪你会在心里面想象说未来会变什么样子，那它就真的会成真。像我就没有啊，我连做梦都一定有做梦，但是我几乎是没有梦是记得的。
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很坚持做梦的人哎。我真的鼓励大家一定要好好睡觉真的就是睡觉真的是太重要了，这当然对身体很好，睡觉它其实让我做梦，然后在这个梦境里面真的可以帮助我很多事情。就是有很多的科学家，然后他们不是很多的公式他们想不出来，反而是靠着做梦就想出了一个就是他们怎么样都无法解答的答案。我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常常做梦。
我的完美日常啊，这部电影你最喜欢哪一段？
其实我每一段都很喜欢哎，然后可是我真的最喜欢的是就是伊所广司先生他不说话这件事情啊，还有他跟他的侄女，他侄女即将要离开了嘛，然后他们两个在骑单车嘛，他就是说现在就是现在，然后下次就是下次，包含就是你跟某有些人或者有些事情，你以为你们下次就还是会再见到面，可是也许你们这次见完之后下次就不会再碰到了。这个世界运转太快了，或者是你有什么念头你想说什么话，或是你想好好说声爱，不要说只放在心里面不好意思说，因为你现在不说你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可以说，或是想要拥抱一个人那就抱吧。就我自己的人生观是这样啦，我绝对不会拖到等一下，下次都不会，我连等一下都不会，我就是现在。我的人生观是这样了，我想要做什么就是现在。
这也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学的课题哦。
嗯，
因为我们以前都思考太多了，顾虑太多，
嗯，
所以顾虑太多有时候会变胆小，
因为就会想太多啦。
对啊，想太多，顾虑太多，那反而是你搬了一个石头放在自己的前面，
然后你就会有很多杂念啊。
对，然后就做不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开展，你就会觉得你被困住，一连串的不开心就此产生。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最后一段， 一所往事。
你说他开车吗？
对，他开车，我非常喜欢那一段。
你说破除第四面墙，然后看着镜头的。
就是只看着镜头，然后你看不懂他在笑还是在哭，还是在笑还是在哭，有好多的表情跟情绪，在里面。一开始我觉得我好像不太知道他要干嘛，后来我晓得，我自己的心得啦，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在把那个人生的五味杂陈，喜怒哀乐，人生百味，在最后那个镜头表演出来，我哭我笑我悲我怒，但他就是人生的其中一个片段而已。
对啊，
就像他的完美日常偶尔会被破坏，然后那个破坏有时候是很开心，超级开心的女生亲他一下，有没有？然后他的侄女来的时候又哇，很有爱家人的感觉。可是离开的时候他又哭得要命。然后一个他工作上的同事，很烦人的一个小男生，对，也让他觉得很烦，很愤怒，因为没钱，然后车子抛锚在路边，没有油，他去卖掉他的那个录音卡带。就是人生有这样子起起伏伏，那这些起起伏伏，有时候开心，有时候难过，有时候悲哀，或有时候又感受到很多的爱。我觉得这就是人生。这个人生，其实你不需要琢磨太多，你不需要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情绪、某一个发生的事件上面，就是投入你所有的心思意念在里面。那会让你很执着这件事情，那会让你非常 care 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你把它放大格局来看，用拉远来看，它不过就是你人生时间轴里面的某一个时刻而已。
对啊，我常觉得哈，就是你看人类现在我们只知道就是西元是2000多年嘛，然后之前的人类的也只有顶多就是5000年的历史嘛，真的不要太拘泥在一个很小的很小的世界里面，因为我就是还是要再三的跟大家说，就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然后资讯的更迭的速度也太快了，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对，你就像我一样，就是睡一个觉，隔天醒来，我都会觉得说我自己被格式化，然后又是全新的一天，就是像我的完美日常一样。对啊，每一天就是一个新的一天，然后你要如何在一个很有规律的日子里面，然后找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些不一样的东西是可以让自己开心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最后呢，我想要请你推荐一部你除了我的完美日常之外近期你比较喜欢的电影。
近期我比较喜欢的电影，
对，这部电影不需要是院线片，它可以是很久以前 之类的，或是你最近看到又重播之类的。
就是在 Netflix 里面有一个那个《午夜福音》
哦，我也
对，这是一个它是一个动画片，然后它里面也是讲到了各种不同的议题，潜意识，然后量子纠缠，对，然后它是透过动画，然后它其实也原先是 podcast，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对，它是把像我们这样子的对话的 podcast， 然后就是做成动画，然后里面的那些角色们在讲话，其实就是 podcast 的内容。
哦，对，
对我很喜欢这部《午夜福音》，就是我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这部片里面有很多人生的觉悟，真的非常多，我也非常非常喜欢，推荐大家去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非常谢谢少宗，希望少宗可以常常上
谢谢安卡
上我的 podcast， 然后可以轻轻松松在家里面喝。
对啊，好开心哦，
我也好开心。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
拜拜。